李毅叫板习近平六枚忙切割。中共军委冒险挑衅，中美距离开战有几远？布林肯计划访华，学者此行将徒劳无功。针对中共，美参院外委会接连通过两部法案。杭州推出卖屋送黄金，民间质疑是套路。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2023年6月10号星期六，现在由李冬梅为你报道新闻，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被称为战狼学者的李毅日前刚刚呼吁武统台湾，死 1.4 亿人，跟住他又出来叫嚣说台湾问题再拖下去是中国政府的耻辱，是中共军队的耻辱，换人罢啦，换党罢啦，换朝代罢啦，连这个问题都不能够解决，你还执什么政？这番言论再次在网上炸窝，网友解读说，老粉红李毅说共产党再不能拿下台湾，那就下台，再讲得透彻一点，是习近平的耻辱。他这番话不是在骂中共领导人，每句话都在帮忙加速，加速灭亡，换人换党换朝代啦。李毅高级黑了，中共如果敢打台湾，发动战争之日就是其下台之时。对此，资深媒体人庞中说，李毅这番言论不是空穴来风，应该说是上层安排放风，为下一步做舆论测试的。李毅说共产党再不能拿下台湾，那就下台，主要是聚焦在共产党即刻下台，这个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中共真是挑起台海战火之时，亦就是中共倒台之日。不要看李毅这个棋子是中共安排的，说不埋几时就卸磨杀雷，被中共作为弃子抛弃，恐怕不一定等得到武统之日就成了中共的替罪羊。早前李毅仲扬言，我想大陆14亿人应该有一些人已经做好了准备，死1.4亿或者7000万的准备，或者只要稍加教育，这些中国年轻人都会同意为了统一台湾死1.4亿或者7000万。此话一出，大陆的门户网站网易就即刻出来表示，李毅夸大了统一台湾的代价，这种言论会给人一种极端不负责任的印象，令人误以为中国为了统一台湾愿意采取极端手段，不顾国内发展和人民生活的安危。这种不恰当的言论会破坏国际社会和中国的正常交往合作，给中国形象带来负面影响。因此李毅的言论不单止没有反映出中共政府的真实立场和决心，还可能对两岸关系和地区稳定造成不必要的困扰和误解。
美国导弹驱逐舰同加拿大海军护卫舰6月3日在台湾海峡航行时，中共军舰苏州号突然从美国军舰前方150码处切入，差点相撞。美国学者指出，各军舰在台海航行是常态任务，这一宗事件可以说是史无前例。前中共海军司令部中教参谋姚成6月8日在精英论坛节目当中作出进一步分析。
智库德国马歇尔基金会 GMF 印太研究主任葛莱尔 Bonnie Glaser 向国会山报表示，过去这类情况可能在南海出现过，但以前在台湾海峡，中共军舰只能够跟住监视美国军舰，通过通讯设备叫美国军舰离开，我从未听过之前有过这么危险的举动。一名匿名的前资深情报官员表示，中共军舰做出的危险举动令他相当意外。他还说，我认为这个是史无前例的。姚成表示，美国军舰在台湾海峡行驶完全是政治原因，是为了显示在台海的存在，它不是军事行为，真正打起仗的话，军舰是不会来到台湾海峡的。其次，舰艇在海上航行，刹车的功能很差，一般情况下监视对方的船舰都是保持平衡行驶，不可能好像苏州号这样打横过来。舰艇的条例上面也都不允许有这样的动作。美国军舰如果不减速或者速度稍微快一点， 就会拦腰撞向苏州号，结果会是中共军舰蚀底，不是被撞翻就是被撞断。姚成说这个操作违反了舰队的操作条例，不可能是舰队自己的决定，因为这个注定是要失败的，舰队也没有这个权限这样做。相关命令肯定来自更高层，姚成猜测是中共中央军委的总参作战部下达的命令。社会活动家魏京生认为，不排除中共想在台海挑起一场战争的可能性。无几耐前，习近平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强调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要求全党要做好准备，应付各种紧急措施，甚至是惊涛骇浪。魏京生表示，习近平讲的惊涛骇浪值得注意，这个可能意味着至少习近平和习家军有这个动机，想发动一场对台湾的战争。因为现在国内形势很差，老百姓反抗的频率越来越高，甚至党内的反抗也都已经很犀利，习近平用战争来解决内部矛盾的动机越来越强。
下面是希望之声记者菲珍的采访报道。美国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8号报道，正在沙特阿拉伯出席多场会议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计划在访问中东的行程结束之后前往北京。早在今年2月份，布林肯就要访问中国，但由于在美国本土上空发现了一颗中国的间谍气球，因此推迟了他的访问行程。至于布林肯这一次的访华之行，台湾政大国关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在接受希望之声记者采访时分析认为，将会是一种徒劳无功的访问。
宋国成表示，我的第一个看法就是美国对于中共释出让步的一个动作。例如说香格里拉，人家国防部长都不同你的国防部长见面，乃至于亚太的助理国务卿康达去大陆的前后，中共还派出战机危险地逼近美机，甚至在台湾海峡亦都对美加的联合军舰进行一种海上的拦截。所以中共这种完全不顾国际法的海盗行为、挑衅的行为，那你还认为美中之间的冲突不会演变成对抗吗？当别人已经摆好了所有对你的对抗的架势，亦就做好了所有的作战的准备，你这个时候还希望能够有一个和平的曙光，这个就叫做天真，讲得严重啲就叫做无知。第二个原因就是美国的国力确实有可能是式微当中，譬如说好像布林肯你去沙地阿拉伯，从他出席会议的性质乃至对于沙地阿拉伯特别是外交上说服的能力，相对于过去都是下降了，即是说是一种天真无知的对中共的一种幻想。你要跟人家合作，人家不想跟你合作，你在军事上希望人家同你透明，人家不要同你透明。从近日法国总统马克龙反对北约东进在东京设办事处的提案，宋国成表示，这个也都可以看出对于美国的领导，西方民主阵营虽然不至于唱反调，但仍然存在着一些杂音。美国官员现在一方面络绎不绝地访问中国，另一方面又络绎不绝地去访问其他的国家，其实就是想降低和中共的冲突，化解目前存在的一些矛盾。一方面他又感觉到对一些国家的影响力好像有些松弛，所以他要补强这个轨道的外交关系。宋国成直言，美国之所以疲于奔命，其实一切都来自于一个非常关键的错误迷思，那就是我认为好像俄罗斯和中共这样的独裁国家，任何通过谈判对话来化解冲突甚至是避免战争，就是所谓的绥靖主义。我觉得布林肯和沙利文外交和国安这个脉络基本上就是一直在执行这样一个外交战略，对其他的国家可能有效，但是唯独对中共这种沟通对话的外交战略是完全无效的。对于中共来讲，他的和平就是他自己处于一种危险的状态之下，或者是想绝处逢生所提出来的一种求生之道，或者是脱困之道。所以总结到最后，就是美国到今日为止仍然还未真正认识中共的本质，没办法从中共的本质当中 去做出符合美国和全世界利益的正确的外交政策。这样的一个后果可能就是相当严重的。美国极有可能去重蹈被中共第二次欺骗，甚至于第三次欺骗这样一个后果。
6月8号，美国联邦参议院外委会接连通过两部针对中共的法案，分别是保护台湾与国家韧性法案，以及终止中国发展中国家地位法案。
综合中央社和路透社报道，参议院外委会8号上午以口头表决方式，无异议通过7部法案和决议案，其中包括前述的两部法案。保护台湾与国家韧性法案要求美国国务院、国防部、财政部、商务部等相关联邦部会首长向国会提出全面性制裁策略，协助美方和盟友拟定因应中共胁迫性行动的政策，包括入侵、侵犯台湾领土完整性等行径。法案还要求部会首长向国会报告，说明美国手中有哪些可以对抗中共的工具，例如中共仰赖的美国商品或服务，并防御美国的弱点。不过由于部分议员有疑虑，参议院外委会当日通过的版本新增两条声明，一个是强调不应该将法案内文解读成中国一中政策有改变，这个政策是以台湾关系法、美中三公报和六项保证作为准则。另一条是不应该将法案内文解读成使用武力的授权。共和党籍参议员卢比奥 Marco Rubio 透过新闻稿表示，台湾是美国重要的盟友，坚定支持台湾符合美国国家与区域安全利益。保护台湾与国家韧性法案跟着下来将送交参议院全院审理，等参众两院通过同样版本法案之后，才能够将提案递交总统签署生效。另外，终止中国发展中国家地位法案要求美国国务卿努力在国际组织中改变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地位。报道说，虽然参议院外委会通过这项决议之后，法案尚不具有实质法律效力，但未来将进一步送上参院，交由全体议员审议该措施。
为了提振楼市，中国杭州市有楼盘近日推出买楼送黄金的活动。据界面新闻8号报道，杭州临安区的华发汇天府买楼送黄金，最新一个批次的楼盘119平米的单位送黄金1000克，按最新金价大约值450,000元。不仅如此，该区其他楼盘亦都在度送礼，有些送装修、送车位、送手机，还有送物业费等等。
六媒第一财经8号亦都报道，临安区华发汇天府项目置业顾问证实，买屋送黄金的促销政策是真的。只要购房者购买相应房源，款项到位，贷款资料核对之后没问题，售楼处就会赠送相应的黄金，并会就此签订额外协议，政策持续到7月。这名置业顾问还介绍说，目前活动主要涉及3栋楼，有89平方米、100平方米两种房源。如果买89平方米的单位，就送850克黄金；100平方米的就送1000克黄金。根据报道，汇天府100平方米的屋被按价约250万，购房者获赠送黄金，房价变相打八二折，只需要约205万。有业内人士分析说，无论是之前以农产品抵货款，还是买屋送黄金，其实都是开发商在没办法直接降价的情况下，变相降低房价。买屋送黄金的消息亦都引发中国网民热议。有人说，以前觉得房地产故意不减价，现在知道人家亦都不容易了，买屋送黄金都想得出，看来真是卖不出去了。亦都有人质疑，话呢个只系一个呃人买屋嘅套路。根据中国网路6月5号嘅消息，喺临安工作嘅朱女士前段时间睇到一则房产销售海报，话买屋送黄金，小区嘅名字系华发汇天府。朱女士揾到售楼处，销售承诺佢网签之后送50万黄金， 但系朱女士完成网签已经接近4个月，黄金仲未到手。有啲网民就表示，呢啲人谂乜嘢？唔好话两斤，一斤都20几万啦，真系应咗嗰句话，傻仔明显比骗子多，唔好自作多情啦，俾黄金就系套路。各位观众朋友，呢一节嘅新闻就为你报道到呢度，多谢大家收听。如果你喜欢我哋嘅节目，请点赞、留言并分享出去，多谢大家。